那今天呢，我们应该想要圆满26卷这一个四种遍满所缘的部分。那么在圆满后面两小段文之前呢，我们还是节前一下啊。那我用这个白板，老实讲啊，法相很多这里，想要把它利用一个白板整理进去，事实上不是很容易。不过我择要的分成三个轴线来发展，中间应该是右边哈，这三大栏其实就是三种所知识啊，净行所缘、善巧所缘跟净惑所缘，对不对？然后呢，这三类呢其实都叫做所知识嘛啊。那所知识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观察能所都是相似相续种现相熏。好，我们唯识观的一个重点呢，就循着两条线走。第一条线呢，观察这些所缘境呢，都是在所缘影像的部分呢，都是相似而转的啊，相似而生的，不是相似而转，相似而生的。在能缘的智那个部分呢，是相似于所缘境而转的。就是说它其实都是四体的见相二分啊，两者都是心变化成能观的智跟所观的心相，如此而已啊。那么借着三摩地心所缘的这三类所缘境呢，就是要观察能所不二啊，从能所相似到能所不二，到能所都是心相跟智心，这种虚狂性他就表现出后面的一个圣意呢，要显了他的如实空啊。这个是整个唯识观我们一直到后面要辗转圣境的一个主要的轴线。所以呢，能够善巧的把我们这边的所知识呢，所缘境事都能够非常的圆满的取向，乃至于通达他的道理，就变成是止观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两个呢，就是止跟观的技巧问题。底下呢走的是九星柱的止啊。那么九星柱呢，我们会在后面，在哪里呢？在30卷的时候啊，会很快，我们之前已经先读过了啊，在那个地方呢会再复习一遍。那么他的目的就是到等持，也就是到了心一净性的地步啊。那么心一净性是所有止观当中一身心一止的一个标准状态啊。那种状态呢，就是欲界定，然后呢由此继续到未到地定，乃至到初禅到四禅，都是从心一净性的这个境界极净性上呢，一直不断的增上增广，是下面这条线。那么上面那条线呢，就是透过四种慧行圆六种事。那其实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三门呢，我画不进去了啊，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啊。那么它的关键，我从四慧行前面加了一个什么？听闻正法跟依止于教授教戒。听闻正法就是我们上回讲过的随法行。当我们听了善知识所教导的法呢，我们自己呢就随着这个法啊，在止观当中修学所知识，这个呢叫做随法行的修行者。那么如果你就依止于善知识，而不是自己去深入经教，那么这样子呢，你依着教授教戒，老师教什么你就照做什么，这样子呢是叫做随性行。那么这两者在六事当中呢，就是依止于义啊，依止于义。那么再者呢，检责及检责啊，这个骗寻思骗视察，其实骗寻思骗视察跟我们后面所谈到的三门呢有关系啊，有关系。那、因为画不进去的关系呢，等一下我们用文来说。那么检责跟及检责就变成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检责其实就是检责尽所有性，及检责就是及检责如所有性，这两者合观就是四边际。啊，四边际到达禅根本禅的发相，或者是四沙门果的这个果境界的话呢，就叫做所作成办。基本上在这边呢，我们都把它称为叫做禅根本禅的境界现前，就叫做所作成办。所以呢， 大概就循这两条线。那么在所做承办的部分呢，又有两个叙述啊，又有两个叙述。那么上面那个叙述呢，其实就是四边记他所做承办，对不对？这边是一个段落，底下呢就是四种清净。那么四种清净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最后一段文了啊，最后一段文了，所以我们就接到今天来看这里。那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科判，请翻到905页。当我们学习了这四个所缘境事以后啊，就是这个有分别无分别，奢摩他的九心住呢就叫无分别，四种慧行六识观察上面那部分呢就叫做毗婆舍那，就叫做有分别。那么这两种呢加上后面的四边际所作承办这四个法相加起来啊，就叫做四种遍满所缘。那么四种遍满所缘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心呢能够在这些所缘境事上得到安住其心的功效。我们心怎么样能够得到安住，就是依着这三类的所缘境事呢，依着下面四个解说。第一个解说，怎么样取所缘啊，这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取那个所缘，每一个所缘都有它的对治啊，所对治。所以我花了一些比较大的篇幅呢就在这个地方呢讲所对治。这里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何于缘安住其心。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三摩地心所缘的影像，在那个境界上面呢让心得到安住，为什么呢？那么因为呢我们要对治这三类的这个执着。那么再来呢，第一个进行所缘呢就是为了要对治五种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寻思，这五种根本烦恼。那么善巧所缘呢就是为了要对治四大类的执着。第一个呢执着自相有我，第二个执着有因，有个决定自性的因，第三个呢决定有自性的缘，第三个呢把第四个呢就是决定有苦无常苦空无我这三法印的道理，就是执着有个真理在那个地方啊，执着有个确定的不变的真理在那个地方。那么这四种执着呢我们就要修学蕴界处缘起跟处非处善巧。那么底下呢我也因为是写不下去的关系呢，我就把这净惑所缘呢用三种意要啊，三种好要心呢来加以归纳。第一种好要心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好要禅定，那么喜欢禅定的人呢我们就请他呢学习观察下地出上地清净。喜欢离欲，这边又分成两个，对不对？喜欢离欲的人呢我们就叫他观察欲界出啊，色界清净。那么也不欢喜住在色界的呢，我们就让他观察色界出无色界清净。这个呢就叫做喜欢禅定的人啊。那么有一部分的修行人他就喜欢在禅定境界上呢一直不断的次第，让那个清安的感受呢增广，让光明的境界呢能够遍满，那这个是这一类人。那么第二类人呢喜欢通达道理性，以喜欢呢能够卸脱烦恼的逼迫感。那么这一类人呢他就学习观察思维四谛的道理啊，四谛的道理。那这个呢就叫做净惑所缘啊，净惑所缘，那个惑者就是烦恼啊，从烦恼的粗重到种子到习气都是依止于禅定，然后观察四谛。观察四谛怎么观呢？就是四念珠观啊，四念珠观我们往后读都是会读这个部分。那么这四种所缘呢其实借着这个所缘境，只是要借这个境呢、啊、练我们的心。怎么练呢？要去硕硕的去相应到一个道理。什么道理？这些境界不是我真的五种感官所缘的境界，是我心所创造的境界，它让我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呢观察它的如化如幻，乃至于相似相续总现相熏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呢硕硕的一直不断的加以肯定啊，加以肯定，确定世间一切的事项都我们夹杂了太多这一类的 自己的好丑心、分别心、颠倒的这个虚狂心，这些心呢都是相似而转的，相似而生的，根本没有生，但是自己的情绪思维生的时候，这些境界就跟着一起活动，一起活动。所以要了解它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呢就到了906页倒数第二行那个地方呢，就回答云何于缘安住其心，对不对？怎么在所缘境事上安住呢？安住其心，重点就要能够通达道理，乃至于解脱烦恼，而不是在那边一直强作思维。如果我们反而在止观的境界上，在所缘境事上一直不断的钻牛角尖，越钻心会越散乱啊，智呢会长很多的个人之见，对真理道理的执着呢不但不能够减除，反而可能会增强。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太钻牛角尖，用破的脑筋在止观当中修呢并不是有益处的。我们借着所缘境就要能够去观察相似相续这个道理，所以相似而生，相似而转，就变成我们怎么操作所缘境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中间呢这两行啊，相似而生，相似而转啊，这两行啊请各位特别要注意。那么我们借着思则即思则，片寻思，片视杂，就是要能够观察这个道理性啊，相似而生，相似而生其实是无生，相似而转其实呢就是锻炼我们的现观智啊。当现观智生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无相而修，即静其心，这是我们后面呢会进一步学习到的事情。好，这个是呢非常关键的。那么再来呢，到了907页中间那个地方呢，我们叫第三啊，于缘无倒安住其心。无倒者就是要去观察四谛的道理了啊，观察境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么样观察就叫做无倒安住啊，不是颠倒的安住。了解五蕴无我，五蕴本来就是空的啊，能够了解这个道理，不会在自相上呢执着有我，不会在共相上呢执着有法，只要离了我执法执，就谓之无倒安住其心。这是我们上次呢已经看到的第三个问题的回答。第四个就是要修不舍境律，不舍境律呢就是只管加行啊，以无所得而安住其心，就是要修舍。那么在修舍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上回有一个饮食加行这个观念没有读到，请各位呢看到这里，在907页倒数1、2、3、4、5、6行韩老的解释，他在解释第四个问题，第四能于其中不舍境律这一科底下啊，长行我们念一下。竭力法多，云何比丘勤修观行，是于切思能于其中不舍境律，未若比丘勤修观行，是于切思如是于缘正修行时，无间那个间他写成问了啊，无间加行，因众加行，于时间修习止相、举相、舍相。这里呢他引了临本31第八页啊的解释呢，取应时加行这个名相的解释呢来补充。我想我们直接看到1025页，上个礼拜已经请各位注明页码了哈，请各位在上面呢注明1025页，我们现在就翻到1025页。好，请看到1025页的1、2、3、4、5、6、7、8行，这段文蛮浅的，我们随文读过就好了啊。好，第八行这边呢我们还是一起看一下。云何名为应时加行，就是所谓呢于时间啊，在一切时一切处呢都要修习底下这四种相。哪四种呢？止相，于时间修习观相，于时间修习举相，于时间修习舍相，这四个是总标 啊，请把指向、观相、举相、舍相呢画出来。底下呢，它就分门，每一门呢又分成三个小科啊。第一个呢说法，第二个说相，第三个说实。那第一，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指向。又能如实了知其指、指向、指实，这是第一个小科的总标。第二个小科呢，了知其观，观就是法哈，观的那个法，前面那个指也是指的那个法，指的那个相，指的实，就是什么时候要修止，止的形象是什么？那怎么样去修止呢？啊，那个止啊，第一个就是如何下手，那么会观成，会取什么相，什么时候要修，就是这三个法的简单的意思哈。第一个你就写法，法就是下手善巧，相就是形象，它操作起来的那个心的相是长什么样子。第三个呢，什么时候要修止？同样的道理呢，了知其观的法、观的相、观的实，什么时候修观啊？观怎么下手？它的法方法是什么呢？那么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什么相呢？啊，这是第二科。第三科呢，修举，了知其举，举是法，举相、举实，什么时候修举呢？举怎么下手？它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心的相有哪几种变化呢？这是第三科。第四个小科呢，了知其舍，舍相、舍实也是一样哈。什么时候修舍呢？舍怎么下手？它的方法是什么？操作起来的心的过程相是什么？这是四个小科。那么首先呢，先解释第一科，止、止相跟止实。通常呢，他开完法相总标以后啊，所列的第一科的解释呢，都是最详细的。那么最详细呢，也就是他翻译文法的那个标准句。各位呢，就要把这个标准句呢熟悉，然后呢，把后面呢跟这个标准句呢有差别的地方呢标出来，其他的字句都按照这边呢通用，啊，只把后面的差别的字补进去呢，替代进去呢，它就变成取代啊，取代那个标准的那个翻译的字句。好，我们看看第一个什么叫做止。止呢就是依着九心柱去下手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从内柱把心呢从狂乱外面取向的习惯呢拉回来，观察我们心，不管心现在是散乱、调举、昏沉啊，还是任何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就拉回来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心。有人说我心好烦哦，那你怎么烦呢？你可不可以描述我看呢？你根本看不见。我们通常就是觉得烦，然后就受苦，就一直想要不烦。我们根本没有去观察烦这件事情，而就去想要离烦。其实心它不会随着烦恼的相而转的啊，心自己一直不断的就是如如不动的空性。可是我们不太能够安住这一个状况，就随着这个相呢，以为是如何就这样子转了。这就是我们平常心散乱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依着九心柱呢，内柱、等柱这样子次第一直到等持心，这就是我们下手的方法。那这边呢，他不写九心柱，反而写了六个很奇怪的文字，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啊？我们读一下就知道了。能令其心无相、无分别，极静、极极静，等住极止，纯一无杂。这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看不懂的吗？但是你从后面几个讯息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九住当中呢有没有极静住啊？有没有最极极静住啊？有齁。然后你看后面呢韩老的解释，前面我们先不要管啊，在倒数一二三四五行下面呢，极极静底下是不是有专注一区四名等住极止有吗？好，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了。然后呢，前后一位无散乱，这个就是心一静性嘛。啊，这边呢改一个名字叫做纯一无杂啊，纯一无杂。由此来推断，这六句是不是就等于九心柱？如果把极静柱是六柱，极极静就是七心柱，等住极止就是专注一区的八心柱， 即春衣无杂就是等持住，对不对？第九心住。于是呢，无相无分别就是前面的内等安静跟调顺。那么我们如果对照后面呢前面的三十卷的，那么无分别就是对照到调顺住，把调举五盖散乱扰动性呢停止下来啊，把那些骚扰的寻思性呢、散乱调举性呢，能够调顺下来。所以无分别就是对照调顺住。那么无相就可以用排除法呢，对照哪个内等安静，对不对？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这四住呢，就是对照这边的无相啊，就是对照这边的无相。这边呢，用这六个分别呢，来说明这九心。那么我们以前也曾经读到1045页，请各位稍微往后翻一下，这个文章啊，都前后关照的，请各位看到1045页解释什么叫做心一净性。在1045页12345 6行那个地方，有没有找到？怎么样取不乱相呢？心到了一心不乱的地步，会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呢？这边就解释了。又如因依心一净性，我们如果达到心一净性的话呢，回溯其一心就可以得到安住，心也不会散乱，对不对？所以呢，心一净性就是心安住，也就是心无乱，这三者呢都是同义词。那么怎么样能够观察这个不乱的相呢？有六种形象可以观察。一，无相想，对不对？二，于无相中无作用想。三，无分别想。四，于无分别中无所思慕无造扰想。五，极静想。六，于极静中离诸烦恼极静乐想。这是我们上回曾经有读过的哦。各位再把这一段，其实这段文呢，我们上回读的时候啊，是从1044页最后一行开始的啊，请从这边一直读到1045页圆满。这一段文呢，其实就是解释这边从无相一直到极极静。那么至于等住极止跟纯一无杂，就是它的果了啊。你能够通过这六种形象呢，就可以入八住跟九住。好，我们翻回到1025页，1045页那个地方呢，各位就去对照哈，我们以前都曾经学习过。好，回过头来，这个就是止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如果以下讲到要修止的那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依着内等安静、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区到心一净性这样的次第呢，把心呢从外面境界的攀缘性呢拉回来啊，拉回来。所以这九心住呢要非常的熟悉。九心住呢在瑜伽师地论算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明，也在这边呢说明的最详细。我想我们如果要修定呢，必须要把这九心住的形象怎么样去观察，怎么样去安住其心，得到心一净性，要非常的熟练。有事没事在座上修啊，就是修这九心住啊，看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安住在九心住的哪一个状况时间多。你对你的心目前的极静状态，在这九个次第当中呢，随时随地就去自己评量一下啊，我的心到底安住极静到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它不只是在座上修，座上修只是比较摒除外缘，可以观察的清楚。平常的时候啊，也是这样观察。你一样做事情，心能够同时做那件事情，又可以保持在九心住的哪一种状态。那么我的建议呢，是希望我们呢，最好常常也要能够保持在哪里，极静跟最极极静这个状态。最好的状态就是七心住的状态，心不会太沉默啊，心不会太沉默，那个向道心、取所缘心、思维道理的心也不会太一头栽进去了啊，还是会照顾到世间事，心就是定定的啊，心就是定定的。我这么建议呢是有道理的，等一下会取文段呢跟各位说明。心就把它调整在极静这个七心住的状态啊， 是我们平常啊心能够安住的一个最好的状态，它也可以保持我们的一切行住坐卧保持正常啊。那么在一般工作的状况呢，行住坐卧状况呢，能够保持这里，坐上一休就可以专注一区，在所缘境上就可以观察四谛啊，观察四谛，很快的你就可以得到世间道清净跟出世间道清净。那么就看我们的慧智量够不够，如果我们慧智量够的话呢，很快也就可以证啊，证到这个果位。所以这边呢，就是看我们精进的时间呢，心在散乱的情况底下，能不能拉回来，烁烁的安住在七心住的状态。啊，一抓到所缘境去思维它的道理的时候呢，就往八九心住去加行，那么很快呢，就有一些禅定的消息了。好，这里呢是各位一定要练的，因为这种东西啊，读再多啊，都是别人的财宝啊，自己不花一点时间练呢，实在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好，那指的相，它所有的相呢，都是从所缘跟因缘相。这里呢有一个文字上非常重要的意涵，请各位读一下这边的文啊。他说啊，倒数第三行，云何指相？指相呢有两种，就是所缘相跟因缘相。我们在三摩西陀地的时候呢，曾经读过要有四种相，对不对？除了所缘因缘相，还有什么因缘离相？因缘离相是有四种，还记得吗？尘掉浊乱啊，尘相，各位还记得吗？不要都统统还给我了哈，我拒收哈。这因缘离相，然后呢，你能够把这个四种相对治了，就叫做因修习相。所以这两个是能对治跟所对治，对不对？对治的就是尘掉乱浊，那么这个我们不提，重要的就是所缘跟因缘。好，我们看看呢，来复习一下所缘相跟因缘相。那文字呢，当然随着每一篇章啊，都有广略不同哈。我们看看这边略略的讲啊，什么叫做指的所缘相呢？倒数第三行，他说所缘相者，就是所谓毗婆舍那品，一切让我们在修什么他的时候呢，那个品就是一类啊，凡是你拿来修什么他修止的那一类的一切所缘所知识的同分影像，都叫做所缘相。所以呢，我们这边的白板右边所写的这些，都也可能是什么他品里面的所知识同分影像。但是你只是取它的无分别相还是有分别相？你取它的无分别相呢，就叫做色摩他品；取它的有分别相呢，就叫做毗婆舍那品。这样了解哈？那所缘相就是这个，好，就是依着我们取所缘的无分别还是有分别。这边取的当然是要取无分别相。那么这边的话，一个斜线啊，把它分断。由此所缘令啊，不是到所缘相这边，由下面这个字，由此所缘令心极静，到这边分段，到这边分段啊，就是借着这些你取的所缘呢，让心透过九心住令心极静下来啊，令心极静下来，这一段呢就叫做所缘相。所以所缘相呢，就是依止于这三类的所缘啊，得到心极静九心住的效果。那什么叫因缘相呢？因缘相是请各位特别要注意的。因缘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得到奢摩他品的清净，心能够安住在九心住的状况底下的话，什么样的资粮能够帮助我们心能够得安住呢？那么底下呢，就是它的资粮行啊，就它的资粮，修底下这个样子的思维观察，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在修奢摩他的时候啊，可以快快的得到清净啊。你看看因缘相是什么呢？因缘相者，就是所谓依什么他所熏习心，在这边请各位顿号逗号断开，不然这个句子太长了。就是要依止于什么他所熏习的心，在这个什么他呢，他能够熏习的烁烁心得极静以后呢，就是为了要令后时的什么他定皆清净故。什么叫清净啊？我在讲很多课的时候呢，都会讲不要着在定向上面，对不对？所以那个清净啊，我们经常都会喜欢把它讲成观察这一个境界的空性。 空性就是要破对那个境界的执着啊，不要以为你这个时候有一个心得那个境，得那个什么他的境界啊，不要有一个能得定的心以及所得定的境界，这样子能所假立的观察。于是我们要令这种能所也都要怎么样观他的空性，把它破他的执着。所以我很喜欢把清净这两个字呢就取代观察空性或者是空这个字，一定要让它这个能够空。那么你怎么样让那个定向不去执着呢？必须要有慧，对不对？必须要有慧。所以慧就是毗婆舍那品的一切加行呢，就是让定不会执着非常重要的因缘。我们修定怎么样受定的利益而不要受定的害呢？我们就要常常也要能够在定的同时要修什么毗婆舍那。所以也就是在背后有个蕴含的意思呢，你要在修定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慧的资粮，而且你一定要这样端身正愿，不要一心求定而已。如果我们今天呢太猛勇猛的只想求定，心就会枯定下来啊，心就会着在那个定境上面而不清净啊，能所都没有破啊，能所都没有破。所以呢我们要烁烁的以毗婆舍那品的一切资粮作为定清净的所因缘啊，这件事情相当重要啊，相当重要。同样的道理呢，反过来奢摩他是不是修毗婆舍那的因缘，我们下面就会读到了。你要去把观修得很好的话呢，心如果一直不断的像我们散性的状况底下呢，是根本得不到观的效益的啊，那个观呢只会让我们心反而越散乱而已。所以怎么样能够得观而能够得到断烦恼的功效，那么你心就要烁烁的有事没事就要能够安住啊，在九星柱的情况底下呢调伏啊，一直到最起码七星柱的地步啊。当然如果功夫好一点，保持在等持住，那这是最好的事情。所以呢这边就是把慧的资粮当作止的因缘啊，取无分别呢为所缘，就这样子烁烁的。所以心在修止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活动的？其实呢就是烁烁的回来修什么，修毗婆舍那的因缘，然后呢回来安住在奢摩他品的所缘所知识的同分影像上，对不对？然后呢九心住这样安住其心，就是这样，就是止观这样子任运等持，这个就是它的止相。所以止相有没有观？有观的啊，这个止相是有观的，以观一切的加行当作止相的因缘，而止的无分别相就是它的所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止有两种相，有所缘相也有因缘相。其实所缘就是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就是无分别相，但它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有分别的。这个怎么举比方哦，实在是很难讲。但是呢，各位不妨这样想好了。但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有没有去过南投啊？欣赏他们那个品茶，有没有那个茶胚出来要比赛，对不对？会有很多品茶师在那边品茶，对不对？你们看到他很多茶就一杯一杯倒出来，通常是要泡第二泡，然后端给那个品茶师来品茶。那品茶师呢，喝一泡以后呢，他不会喝一杯的，就喝一口在舌尖这个地方，然后呢，烁烁的就要把那个茶汤吐掉，要不然呢，品茶一趟晒成下来，那个品茶师就怎么样，碰斗得名，就喝不下去了，然后会越喝到后面那个边际效果越差。所以呢他会把他那个肠味道知道了之后就把它吐掉，吐掉之后呢还要拿一口啊很清净的矿泉水喝一喝，咕咕咕，有没有？再把它吐掉，再去尝下一个杯。漱口这件事情以及把茶喝在里面知道它的味道之后就把它吐掉，这两件事情呢就是毗婆舍那因缘相，知道吗？这些就是加行，让你的口啊保持在什么清净的状况底下，对不对？啊，这样子呢，你才有办法呢，再去尝下面一个，而能够产生出分别。那你这个时候的心就是什么？取那个前面那个茶的那个味道先记起来，然后呢，茶汤吐掉，然后再用一个矿泉水把舌头啊口感清净了以后，这就是呢，把这个 这个整个感官呢、啊、清净下来，然后再去尝一个新品种的茶，然后跟刚才那个回忆啊去对照。那么他也很仔细哦，他怕哈、哦、前面那个是回忆像，对不对？然后呢，总是会把他想的比较好喝一点，所以呢，他下一回另外那个人他会反过来喝，那喝品尝的顺序呢会反过来，啊，把后面尝的那个东西呢，在下一隔天的时候呢会先喝，然后呢后来后喝。其实那个东西我看起来是蛮科学的，其实品酒的效果也是一样，也是这个次第。所以这就是啊，止跟观呢、啊、一定要交叉任运的运这个运作。你没有无分别的心，你对于有分别的境界其实是不受用，对不对？纵使初初受用，到后来越来越饱和，边际效果跟能分别的性呢越来越钝，啊，越来越钝，就是心不清净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止跟观呢、啊，势必一定要同时来的。所以由此，我们真的在修止观的时候，真的要怎么做呢？事实上就是自己定功课。等一下我们就观察你心在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就修什么比较多一点。像我们通常呢散乱调举的状况比较多，所以我们呢会有时间没时间，我就建议各位学长呢多止静，没事的话呢少去攀缘散心杂化，心就在一切时中找一个所缘境就把安住下来。那什么样子的所缘境在我们平常工作上生活上最容易安住其心呢？目前我的经验还是觉得呼吸念佛。当然如果你欢喜用持敏观也蛮好的啊，你就观察一切清品愿品中庸品都是终究成佛的，用这样子观察，这种观察呢你把它设归在念佛三昧也是一样安住其心啊。所以这个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相应的法门，硕硕的把心能够收摄得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你把九星柱的相非常熟悉，随时就判断一下你自己在什么状态啊，通常你可以处在什么状态，就是可以观察到指向。所以指向呢就是以毗婆三那所有的家行当作因缘，无分别的相呢当作所缘，用这样子呢把心安住下来，这个就是指的运作过程当中的形象。好，我们翻过来1026页，什么时候修止呢？底下呢就讲了四个时候。第一个，心正在调举的时候啊，你现在心啊同时杂想很多事情啊。什么叫做调举？调举就是一心缘多念，就叫做调举啊。你做不了决定，心很犹豫，当你心呢做不了决定很犹豫的时候呢，你就放下，静静的观察心，你就放下来，放下来，真的你就放下，就是说就要快点做决定啊，可是你就是做不了决定嘛，对不对？既然做不了决定，与其在那边烦，就不如静一下。有些时候呢就是静下来的时候呢，你最真正需要的那个东西啊就会浮到心头最表面的地方，等你再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是在最表层的那个地方啊。因为呢其实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呢一定要在这种选择项的沉淀的情况底下呢，你自己贴近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心的状态，才有办法让你的心告诉你自己要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呢在心调举的当头啊，把心安住下来非常重要。第二个，心恐调举，恐的意思就是还没有，还没有，但是呢你就怕。比如说呢你今天现在心还是蛮定的，可是呢你准备要去做一件就错当的坎轨啊，准备要去，比如说在办公室要准备要开会之前，对不对？会议桌了，大家已经准备好了，等一下准备要一番唇枪舌战，你知道等一下心要非常的散乱调举，你知道待会心要散乱调举，这个时候呢就先怎么样止静一下。你这个时候心没有调举，可是你知道待会一定非要乱一下不可，那么与其等一下乱呢，不如你现在呢偷一个先止静一下。所以呢各位在上课前就是恐调举，对不对？因为你今天在听我的课在做解释的时候，一下子这个名相，一下子翻这个一页，一下翻这一页，一定会有一些调举会升起的。让你的心能够保持在定的状况，极静的状况底下呢，你上课前你就念念佛，或者你就取一个所缘，无分别安住其心 就这样子安住下来。这就是心恐掉举的时候呢，用九星柱把心摄住。所以这两种时候呢，是最典型的要去修止的时候。第二个啊，又依毗婆舍那所熏习心，就是当我们在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扰恼的状态啊。一种呢，是因为我们要去寻思，对不对？就是寻思它的意啊、事啊、相啊、品啊、时啊、理，不是要四六品寻思吗？那么六种寻思就要一直不断的交换交换，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对六品寻思的那个道理啊、事相啊又不很熟悉，心就这边，一下要安想这，一下想这，一下分别这个，一下分别那个，一下又想不起来，一下就觉得自己很笨，对不对？就会开始自己有一些批评啊，自己会有泄气啊，自己会有一些无力感啊，这些呢都是很多的心情。所以当你要去在定当中要去修观，可是你修观的时候呢，发现你寻思扰恼，对不对？因为这种扰动让你心起了一种不安住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把观放下来，把那个九品寻思不管到哪里，你就把它放下来，放下来内等安静，调顺极静，这样子安住其心，知道吗？所以观不来的时候，你就放下，不要硬观。等你心安住下来之后呢，回过头来，比如说你去观佛像，观佛像，你刚才呢从几相开始观，观到那个眉心相，然后呢观到他40尺的相，观到他的胸口这个地方呢，心开始乱了，于是你就放下。九星柱一下调回来的时候呢，继续从吉相开始观啊，不要呢就从心的万字相往下观，硕硕的要从头不断的，不要跳跃，你就很耐烦的不断不断的从头来，就这样心就这样安住着啊。尤其我喜欢不从吉相开始观，我通常喜欢观佛像的眉心，用我的眼睛看他的眼睛，然后呢焦点就放在他的眉心白毫向上，那你的眼睛呢就眯成跟他一样啊，看他是佛像也要观想自己是佛，就这样子，佛观佛，佛念佛，佛见佛，佛意念佛，就这样的心很庄严的就安住，然后呢往上往下慢慢慢慢慢慢扩大啊，我习惯是从眉心向呢往四边扩展，那个心呢，那焦距越放越宽，这个呢是观想的时候呢自己取向的一种习惯，这个各位要练习啊，各位要练习你自己怎么样观会好。你这样观呢，开始发觉又有点乱了，你就把它放下了。放下真的要观想一片光明就好了，心就是无分别安住，用九星柱观察内等安静，调顺极静，最极静，就这样子。硕硕的不断反复练习啊，反复练习，这些呢都还是随顺观而已，还不是正观啊。那么如果哈，这些过程各位不熟练的话呢，你真正去打禅期也很辛苦啊，也非常辛苦。你平常没有练习呢，一定要等到去打禅期的时候才去练习呢，一支香你都做不满，你就会心一直散乱，然后看看别人做得很好，心就乱如乌尊，对不对？所以呢，禅期是给你去做精进的，不是去那边练习的。练习是要在平常啊，一定要在平常。这个是观。再来呢，就是初定的时候呢，你在一般的事业造作的时候，什么叫做事业所扰扰呢？请看看韩老的解释。他说，什么叫做事业所扰扰？就是说前面呢，我们有一切的所作事啊，像啊出家人呢、比丘啊，需要乞食啊。需要承事自己的上司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行住坐卧生活工作一切事中，当我们工作做一切事的时候呢，心就会有一些乱，常常你只要借这个机会发觉心乱了，你就摄心安住，这也是我们初定了的时候呢，在做一般的行住坐卧的事业时，心发觉有扰扰不安住的状况底下，也是要自己取无分别的所缘，安住其心，以九星柱来摄归我们的心，安住在境界上面。 所以这四种时候啊，我们在讲啊，第一个是心正在调举的时候，第二个待会要去做一个比较散乱的事情的时候，第三个修观观不来而产生散乱的时候，第四个出定的时候呢啊，你做事情做得很散乱的时候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去修止修无分别的时候。好，那么各位呢要取一个自己修止比较相应的法门呢，让心呢烁烁的跟它很产生很强的连结，你只要一作意，心就可以安住在那个地方啊，安住在那个地方，看你用哪一个法门呢，心比较可以这个摄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散乱调举的时间真的蛮多啊，真的蛮多，如果我们不选多半这些散乱调举的时候呢来摄心的话，我们勉强一天排两堂功课，或者是只有一堂功课，希望那个做30分钟40分钟两个小时吧，其实也不一定得力的，对不对？你一个一天24小时，你纵使每天让你做两个小时好不好啊，那么连你睡觉的时候呢都做梦扰扰其心，对不对？那何况你平常时候，所以多半散乱多熏的种子啊，调举散乱的种子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如果真的要得一点禅定的消息的话呢，一定要烁烁，让你的心九心住这样练习，这一点是我们要求止观的第一要务啊，能够常常止静，不要让心散乱啊，让心散乱呢，你自己每天的定课呢也都不得力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何为观？观就是观四行三门六事差别。后面呢因为文字很类似哈，我们就不去读了，这里呢我们来归纳一下四行三门六事，请各位注明1007页到1008页1009页这个地方。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稍微做个标记，翻到1007页看一下。好，1007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的上面有没有一个为二四种慧行，有没有？请把那个科判的标啊画起来，这里就是刚才那边所谓的四行，我们很熟啦。四行是哪四行？正思则，最急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有没有？来，这里就是四种慧行。好，翻到1008页，1008页的1、2、3、4、5行，请各位往下看。又即如是毗婆舍那由三门六事，有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云何三门毗婆舍那？好，各位跟着画哈。一为随相行毗婆舍那，二随寻思行毗婆舍那，三随视察毗婆舍那。我们分别来看呢，什么叫做为随相行呢？接着啊，云何名为为随相行毗婆舍那？就是所谓与所闻加个顿号，所受此法。所闻呢，就是我们闻思正法那个地方随法行的人所依止的。所受此法呢，就是随着善知识的教授教戒啊，就是随啊不。为所闻所受持法，或于教授教戒，那个层次错了哈。所闻所受持法就是所闻思的正法，所教授教戒呢就是随性行的依止处啊，诸法啊，把那个层次改成那个教戒，就是十戒那个戒啊。由等引地，等引地就是三摩悉多地，如理作意就是四十作意或者是七种作意啊。暂耳思维就是这样子呢，让心这样子安住着去思维，这个时候呢没有动用到寻思跟视察啊，未思未量未推未察。思量就是寻思，推察就是视察啊。那我们看看后面就知道了啊。那么再过跳过两行啊，中间那个文我们不要去看它了。若赋于彼，彼是什么呢？就是所闻所受之法，或者是教授教戒等引地一切的如理作意 啊，就是我们的所知识了。简单讲就是比就是所知识。在所知识上面呢，思量推察，而时就名为随寻思行。那么如果与比呢，比也是所知识哈，既推察已，就是透过前面的寻思的时候呢，如所安立，了解它是名言的安立以后呢，复审观察，能够观察它的四种道理性，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这就叫做观察四种道理，这叫做随事察行。其实呢，这个名词讲得怪怪的，其实就是闻思修来着的啊。闻就是第一个为随相行啊，思就是寻思，视察就是在一切行住当坐当中呢，在一切的境界都可以观察符合三法印以及四谛的道理，对不对？去用修慧呢，正成一直到法尔道理，就是随视察行，其实就是我们相应到闻思修三慧了啊，闻思修三慧，我们用有分别的观察，就可以透过这样子增上我们的闻慧、思慧跟修所成慧，这就是我们的三门毗婆舍那。于是呢，这里就是我们的三门了。再来呢，透过四种慧行、三门的这个毗婆舍那呢，就要观察六识的差别。六识差别是哪六识？我们上回看过了，好，这次我们再读一下1008页倒数1、2、3、4、5行，看到没有？这里呢，请把标题画起来，这里就是六识差别。云何六识差别所缘毗婆舍那呢？就是我们在观当中呢，就是要观察这六门啊，这六个事相差别，最后呢归到四种道理哦。那这六种差别是什么呢？第一个意，第二个事，第三个相，第四个品，第五个实，第六个理。就接着前面的三门的后面，对不对？既寻思已，复审视察已，其实应该再加个已哦。已经前面的两门了，闻啊，闻成就啦，思也成就啦，修也成就了。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寻思啊，视察。然后呢，接着呢，进一步，云何名为寻思其意呢？就是正寻思如是如是语，语旁边写文字，也是法的意思啊。有如是如是意，意就是这样子的所知是同分影像，就是把文字般若如是如是语呢，是文字般若；如是如是意呢，是得到观照的般若。你能够知道从心呢升起所知是的同分影像。把我们在读经读论的一切的文字转成意持于心的所知是同分影像，而不是一直在什么地方，不是一直在外面心外的相，是一直于心啊的所知是同分影像。那个如是如是意，就是把文字转成能观照的智慧，然后呢在能观照的智慧呢原取一个所知是的同分影像，让心呢安住下来，观察它的道理，这叫做寻思于意。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讲了，就透过后面的五品差别思维呢，就要了解唯事无意，对不对？你看哈，这里呢，我们得到的道理就是依着文字，文字是名相安立的嘛，是不是？它是分别心借着名相安立下来的嘛，那你把它取过来。在你的心这一头呢，就是四心分别创造见相二分，对不对？好，用相似而转的能观察智，观察相似而生的所知是同分影像，自心观察自心相，了知这些根本都是虚狂不实的，证明到我们的烦恼就是这样虚狂不实的假安立而成就的。所以你只要知道烦恼的升起就是这样相似升起的，相似而转的心是我们的自心分别，所以只要把自心分别安住下来， 我们在境界当中呢，就可以得到无相、无分别，对不对？极静，最极极静，这就是我们止观要做的事情啊，止观要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上回也这样讲过了，透过后面五品的道理观察，就是要显明义这一门呢为次无义，只是四心分别，只是四体的见相而分，其实根本没有会让我们心绑在三界里面的烦恼系缚，这些烦恼系缚都是自作自受，虚狂不实。于是应当要这样子，随时观察一切有为法，如化如化，如露亦如电，这样子我们的烦恼就毕竟能够降伏，乃至于永断不生啊。道理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看呢，后面的五品思差别思维是什么呢？好，如是名为寻思于义。那么什么叫做寻思于事呢？就是正寻思，正其实就是如理的意思哈。正寻思内外二事。什么叫做内？内就是自己啦，外就是其他众生啊，观察自己跟他人。像这个不净观呢，你如果取内不净，内不净就是我身体里面所造成的36不净物，对不对？外不净就是观察一切众生都没有值得贪着的相，因为呢他的相利用九种来观察都是白骨，片白骨观一切众生，于是你对众生不会有种种执着相，执着心会出现，这就是以外为相。你不管以哪一个所缘境啊，都可以取内相跟外相，内相就是自心相，外相就是众生相啊，取自心相或者是众生相，这样呢让心能够得到安住，或者能够得到道理性啊。于是事有两种，内事跟外事，如是名为寻思于事啊。寻思于事，事就是我们去找有没有主体，有没有我，有没有人，有没有众生，有没有受者相，寻找有没有这个主体性，就是寻思于事啊。简而言之，就是寻思内外自他的意思。好，第三个差别呢，就是云何名为寻思于相？相也有两种，就是如理的寻思，诸法皆有两种相，一者自相，二者共相。我们以运善巧而言，我们前面读的最多了。运善巧的自相就是什么呢？只是五蕴啊，没有。去找找看有没有我，最后没有我，对不对？那么共相，那么有没有共相呢？色受想行识每一门都是有因有缘，因缘成就的，所以呢五蕴也是因缘生法，所以呢五蕴也是空啊，五蕴也是空，所以这样子去思维共相啊，去思维共相，这就是自相跟共相，如是名为寻思于相。这些我们后面呢都会一品一品在每一个所缘境上呢一个一个观察齁。好，这是第几门呢？义事相第三门。接下来呢，云何名为寻思于品？那个思写错了，我们上回应该改过了齁，有没有改过啊？寻思于品啊，品就是类别的意思哦。那么于正寻思也一样齁，如理寻思一切的所知是同分影像呢，具备有底下的两种品类。一种所知事呢是黑品，会造成烦恼的，黑者就是烦恼，会引申烦恼的谓之黑品，会引申出离心的谓之白品啊，会引申出离心的就谓之白品。那么寻思发现是黑品相应的，就要观察寻思思维它的过失过患啊，过失过患。如果发现它会让我们升起啊出离心的时候呢，就要观察这一类的所知事呢是能够有它的功德相跟胜利相啊，就是观达过失跟功德。如是呢名为寻思于品，就是呢把所知事这一类的影像会让我升起烦恼，但是呢也是自心分别，这一类的影像会让我升起什么？会让我升起哎，出离远离不贪着的这种心，于是呢你观察这一类的相就是白品。那进一步要观察什么？观察这些也都是自心分别，对不对？相似而生，相似而转，能所都是四体的见相二分而已。 那么毕竟它是四体所变现的两种虚狂的能见相跟所见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反复一直不断的说的。这样子观察呢，就是借着所知是影像的类别引申的我们心的反应的烦恼相或者是出离心来观察它的类别，这是寻思与品。接着1009页看看第五类，寻思于事。那么寻思于实，什么叫寻思于实呢？就是如理的思维过去未来现在三十啊，寻思如是事，就是这样子的所知是同分影像是不是在过去存在呢？是不是在未来存在呢？是不是在现在存在呢？它的答案呢，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过去心怎么样已灭，未来心还没有来，现在心根本不住。所以呢，如果这样观察的话呢，我那天也读到佛斯比丘啊，佛斯比丘非常反对三世因果的说法，可是我实在是怀疑他老人家有没有读懂三世因果的这个说明啊。三世因果不是说真的有过去未来现在的三世因果的轮转，因为在大乘当中呢，他建立三世因果只是名言，那个名言只是法，借着这个三世的观察最后得到什么？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对不对？所以同样也是观察空性的法门嘛。可是佛斯比丘他老人家老要认为咱们大乘为是啊，或者当时的跟他不一样，这个乃至于觉应论师清净道论哦，同样都是南传的这个论哦，他老人家就非常反对觉应论师的三世因果的说法啊。不过姑且我们不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不过呢，他们不管哪一类的人啊，执着三世实有，这些都其实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么三世你可以说他有这个名言，那么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三种时间的名言相去观察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实有呢，对不对？因为我们凡夫啊，本来就认为有过去未来现在嘛，那你说没有啦，你通通观察他刹那无住，那这个很难下手。所以我们事实上还是要观察过去有没有发生，他到现在是不是一直延续到现在来。如果过去在过去他不成到现在，未来也还没有发生，对不对？我现在的需求其实是现在这一念，离了过去跟未来，现在这一念怎么能够安立？所以现在这一念也不得安住，这个叫做寻思于实。好，我们看看他这边的字呢，云何寻思于实？为正思则过去未来现在三时，寻思如是事，曾在过去事。